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听上帝的话语，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到第十节。在以法莲山地的拉玛所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耶罗汉的儿子，以利父的孙子，托父的曾孙，叔父的玄孙。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名叫哈娜，另外一个叫皮尼娜。皮尼娜有孩子，哈娜却没有孩子。这人每年都从他的本城上示罗去敬拜，献祭给万军之耶和华。在示罗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做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在献祭的那天就把祭肉分给妻子皮尼娜和他所有的儿女，但他只分给哈娜一份。他虽然爱哈娜，耶和华却使哈娜不能怀孕。因为耶和华使哈娜不能怀孕，他的对头就尽力刺激他，使他苦恼。年年都是这样，每逢他上耶和华殿的时候，皮尼娜总是刺激哈娜，使他哭泣吃不下饭。他的丈夫以利亚娜对他说，哈娜，你为什么哭泣？为什么不吃饭？为什么心里难过？你有我不是比十个儿子更好吗？哈娜在示罗吃喝玩的就起来，那时以利祭司在耶和华殿的门柱旁边坐在椅子上，他心里愁苦，就向耶和华祷告，流泪痛哭。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请坐。今天早上是大会的主日，召唤讲台的主日，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很高兴请到恩泽堂的同理牧师尤愿意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尤愿意牧师是在 Fort Canning 的恩泽堂的教会里面负责带领教会，也负责那里的事工。我们一起欢迎尤牧师来证道。
主内的长辈还有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发现我的头我需要特别的转左，也要特别的转右，我才可以看到大家哈。好，谢谢长老的介绍哈，我就不再介绍自己了。然后感恩今天可以在你们的当中，我们一起的来敬拜。好吧，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的来祷告。这天父上帝，这个时候我们打开你的话，主，我们读你的话，我们要听你的话。主，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专注在你的身上。主，谢谢你，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们。好，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介绍了一个家庭，是以利加拿的家庭。请问一下，是不是要 point 哪里？ OK， 好。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介绍了一个家庭，是以利加拿的家庭。这个家庭有妻子哈拿，还有一个妾名叫皮尼拿。以利加拿这样子的多妻的婚姻状况，在这样的做法里面，在旧约其实是不少见的。一个人有两个妻子，一个家有两个女主人， 弟兄姐妹，这个家会是怎样的？我们一起的来看一下哈。经文也特别的提到了这位妾皮尼拿，她是有孩子的，而这个正妻哈拿她却没有孩子。很大的可能是因为哈拿她不能怀孕，所以以利加拿需要娶第二个妻子。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多妻的婚姻从来都不是上帝对婚姻的计划。圣经很清楚地将婚姻限制为一男一女的结合，所以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她不能生育是一件非常难过的事情，对于一个古代的女人更是如此。特别像哈拿这样子的犹太女人，犹太人看生养众多是上帝的命令。在整个的旧约你会读到，如果女人无法生育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感到羞耻的。所以试想想，哈拿不能生育，而皮尼拿很会生，哈拿会有怎样的心情？我们看一下旧约的另外一个女人，她也同样面对这样子的问题，或许我们可能会更明白哈拿的心情。在创世纪30:1-2说，拉结见自己没有给雅各生孩子，就嫉妒他的姐姐，对雅各说，你要给我儿子，不然我要死了。弟兄姐妹，当时候不育的女人，她们是充满焦虑的，还以死相逼。哈拿的遭遇还不止如此，她不能生育已经是够难过的了，她在家中还要被这个皮尼拿这个妾羞辱。在6节和7节说到，因为耶和华使哈拿不能怀孕，她的对头就尽力的刺激她，使她苦恼，年年都这样。每逢他上耶和华的殿的时候，皮尼拿总是刺激哈拿，使他哭泣，吃不下饭。弟兄姐妹，哈拿是一个充满痛苦、充满悲伤的女人，无法生育，让她一直处在一种无法满足的状态，又要面对死对头皮尼拿的羞辱。现在我们换一下，我们来看以利加拿这个家的男主人。在1节有说，他是在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以利加拿其实他是利未人的后裔。在历代志上，我们看6:1说到，利未的儿子是格顺、歌辖和米利拉。利未有3个孩子，其中一个是歌辖，以利加拿就是歌辖的后裔。如果你了解圣经的话，利未的整个家庭是怎样的？是服侍上帝的，他们是被呼召出来服侍的。利未人就好像今天的传道人一样，呼召出来服侍上帝的。所以以利加拿是利未的后裔，意思是他本来就是应该是服侍上帝的。可是以利加拿并没有，他没有，他还娶了2个妻子。他本当服侍上帝的，现在他只是去做礼拜而已。像3节说的，这个人每年都从他的本城上示罗去敬拜，献祭给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这是以利加拿一家之主，这位男主人。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人，是皮尼拿这个妾。皮尼拿有儿女，与没有儿女的哈拿相比，皮尼拿应该是一个蒙福的女人。特别是在古代的社会，她是个会生育的，神给她生育，这是一个蒙福的女人。但是从她怎样的对待哈拿， 对待哈拿的没有的时候，他怎样？他去刺激没有儿女的哈拿。皮尼拿是个蒙福的女人，她可以生育，她理当心存感恩，因为使她生育的是上帝，她理当分享上帝的恩典，分享喜乐，而不是仗势欺人，以自己有的去欺负没有的。反之，我们看一下哈拿，哈拿所表现出来的是与毗尼拿完全相反的生命。哈拿没有跟毗尼拿竞争，他也没有跟他计较。哈拿也不像拉结威胁雅各要去死，他也不像另外一个妇人，就是撒来亚伯拉罕的妻子。亚伯拉罕的妻子他也无法生育，经文说什么？他就虐待夏甲，夏甲可以生育，撒来就虐待夏甲，夏甲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其实哈拿可以做点什么的，对不对？可以的，因为哈拿是正妻，毗尼拿只是一个妾，他可以像撒来这样，将不能够生育的这个苦发泄出来，去虐待毗尼拿的，可以的。但是我们看到哈拿，他并没有对毗尼拿做出任何的回应，没有。可是他的心中是怎样？他的心中是苦的，他的心中是苦的，因为他无法达成心愿，他无法为丈夫生养孩子，或许也因为无法生育，他间接的也无法取悦他的丈夫，他无法为他的丈夫生育下一代。哈拿是苦的，同时他也得承受家中各样的纠纷，特别是来自毗尼拿。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看了这个家里面的几个人物，我们看了他们各自的处境，你们觉得这个家是怎样的？这个家是不快乐的，这个家是艰难的，因为这个家存在着许多的不安和冲突。特别是哈拿，她是非常苦的女人。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或许我们也有各种不同的苦。我们有什么心愿呢？可能有一些的心愿已经很久很多年都无法达成，可能我们在生活中我们生活中想要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也可能你也承受着各种各样的纠纷，就像哈拿这样。哈拿的苦大到一个地步，就是连人的安慰都没有果效。在第四节说，以利加拿在献祭的那一天就把祭肉分给妻子毗尼拿和他所有的儿女，但他当面只分给毗尼拿一份。虽然爱哈拿，耶和华却使哈拿不能怀孕。这边其实另外一个的翻译是给哈拿双份，你看英文它是 double portion。 当时候的献祭是献平安祭，献平安祭的时候除了脂油、肾、胸还有前腿，剩下的肉就会给回献祭的人。所以以利加拿就是把剩下的拿到的这些的肉，把这个肉分给了两个妻子，而哈拿得到的肉是双份的。为什么给双份？为什么给哈拿双份？为什么给毗尼拿一份？或许我猜 以利加拿他的心中对哈拿是有亏欠的，也代表着对他的爱。经文说，因为他爱哈拿，同时他也借此来安慰他。哎，哈拿，你没有孩子，我就给你多一点的肉。但弟兄姐妹，以利加拿这样子的做法，反而使到哈拿更加的难过，因为他没有孩子跟他一起享用这些的肉，要这么多的肉来干什么？只是更加的提醒他，你没有孩子。因此，这双份的肉，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安慰。相反的，每一次拿到双份的肉的时候，他就更加的难过。以利加拿除了给他双份的肉来安慰他，他还怎样？他还用话、用言语来安慰他。第八节说，他的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什么哭泣？你为什么不吃饭？为什么心里难过呢？你有我不比有十个儿子更好吗？”以利加拿这个做丈夫的太不了解自己的妻子了，他不知道她的苦。哈拿的苦大到了一个地步，她所爱的丈夫的话都无法安慰到她。弟兄姐妹，为什么哈拿会面对这样子的处境？经文说，在第五节，如果你刚才有看到的话，第五节说，耶和华却使哈拿不能怀孕。耶和华却使哈拿不能怀孕。这里作者透露给我们知道，哈拿不能生育不是人的问题，哈拿不能怀孕，这是出自于上帝。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上帝的智慧，我们要相信上帝的全能。上帝不许可，上帝没有成就的事情，我们要相信一定有他最美好的旨意。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使那些爱上帝的人，就是上帝按自己的旨意呼召的人得益处。弟兄姐妹，哈拿不能怀孕是耶和华上帝的作为。既然我们知道说耶和华使哈拿不能怀孕，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哈拿的苦情，哈拿的这个苦不是没有出路的，不是上帝没有办法，这个是上帝在哈拿身上的作为。上帝有他更高的目的，就像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说的，因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是使你们得平安，而不是遭受灾祸的计划，要赐给你们美好的前程和盼望，这是耶和华的宣告。哈拿如何处理内心的苦呢？既然知道这是耶和华的旨意，耶和华的作为，哈拿要如何处理呢？就像今天的题目，此苦何解？弟兄姐妹，我们不能把这些的苦就这样放在一边，我们以为我们不理会这个苦，这个苦它会自动的消失，不可能的，它是不可能会消失的。我们要学会处理我们内心里面的这些的挣扎，这些的苦楚。就好像哈拿，在人不能满足的时候，在丈夫不能满足的时候，在丈夫不能够安慰她的时候，哈拿做了怎样的选择？她选择寻求上帝。哈拿选择寻求上帝。第十节，哈拿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流泪痛哭，并且许愿。弟 第十节他说他心里愁苦，就向耶和华祷告，流泪痛哭，并且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是看顾使女的苦楚困苦，请你纪念我，不要忘记你的使女，赐给使女一个儿子。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那是一个属灵暗淡的时代，那是一个属灵败坏的时代。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开始，一开始的经文。撒母耳记上一开始的经文，它是仍然在士师时代的。撒母耳记上之前就是士师记，士师记的最后一节，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就说到了这句话，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意思就是说，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就是随心所欲，大家随心所欲，没有任何的约束，没有法律的约束，没有律法的约束，随心所欲，无法无天，是一个没有神的时代。而哈拿却在这样的时代里面，属灵败坏没有神的时代的里面，哈拿却认识这位神，哈拿却来向上帝祷告。在他的祷告的里面，他说什么？十一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他认识这位神，他知道这位神是万军之耶和华，是万军之耶和华。在他的祷告的里面，他谦卑地称自己为使女，使女的意思就是仆人。他说：“你若是看顾使女的困苦。”弟兄姐妹，这里的你若是不是没有信心的意思，而是他相信上帝的主权。就好像在新约的福音书里面的长大麻风的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求耶稣医治他。他对耶稣说什么？耶稣，你若肯。那个大麻风的人求耶稣，耶稣你若肯，他并不是说耶稣你若能，他知道耶稣能。所以今天撒哈拿他说你若是，他对上帝，对这位万军之耶和华是有信心的，他相信上帝的主权。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相信上帝的主权，相信上帝的心意一定比我们的心意更好。我们要相信上帝爱你，上帝爱你必爱你到底。十二节说，哈拿向耶和华祷告了很久。这里的祷告了很久，表示哈拿不是只有一次的祷告，哈拿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不住的祷告，他是一个不住祷告的人。弟兄姐妹，祷告是一个习惯，祷告不是一时，不是说有一件事情来了我就祷告，有事情要求了我就祷告，不是的，事情过了我就不再祷告。祷告是什么？祷告不是跟神求，祷告是跟神建立关系。祷告不是在改变上帝。我再说一次，祷告是与神建立关系，祷告不是改变上帝，因为主权在上帝，而我们可以向上帝祷告祈求。透过祷告，我们越来越明白上帝的心意。接着祷告，我们越来越明白上帝，越来越认识上帝，我们就懂得越来越顺服上帝，顺服上帝的带领。接着祷告，我们交托给上帝。而这个时候，哈拿的祷告引起了祭司以利的注意。在十三节说，以利祭司只是见他的嘴唇在动， 却听不见她的声音，因此以利以为她是个喝醉了的女人。第九节说，那时以利祭司在耶和华殿的门柱旁边坐在椅子上，以利坐在那里看见一个女人在祷告，他看见哈拿在祷告。所以这里以利以为哈拿喝醉了。喝醉了的人会来教会吗？然后喝醉了的人会在教会里面祷告吗？很大的可能是以利老了哈，眼睛看不清了。另一个原因，我们要知道当时候的属灵光景是非常的败坏，的确是有人在圣殿喝醉，当时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 祭司以利可能已经很久很长的时间已经没有看到人来教会来圣殿祷告了，所以祭司以利就以为哈拿是喝醉了。所以十四节以利就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快快醒过来吧。而哈拿回答说，十五节，我主啊，不是的，我是个心灵愁苦的妇人，但酒烈酒都没有喝，只不过在耶和华面前倾吐我的心意，不要把你的使女看作不检点的女子，我因为极度愁苦和激动才一直倾诉到现在。而当以利听到哈拿的解释之后，以利在十七节，以利回答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愿以色列的上帝把你所求的赐给你。十八节，哈拿说，愿你的婢女在你面前蒙恩。于是这妇人回去并且吃饭，脸上再也没有愁容。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上帝解决了哈拿的问题了吗？还没有，这里的经文我们还没有看到，上帝并还没有解决他的问题。但是十八节说，哈拿祷告完之后就回去并且吃饭，脸上再也没有愁容了，没有愁容了。弟兄姐妹，这就是哈拿胜过他的苦情的秘诀，就是祷告。经文说他祷告了，脸上再没有愁容。祷告了，脸上再没有愁容。祷告了就可以去吃饭了，开开心心吃饭。祷告了，脸上再没有愁容。他相信他祷告的对象是谁？是万军之耶和华。他相信这位万军之耶和华是掌权的神，他相信他可以放心的把自己的苦交托给这位万军之耶和华。借着祷告，他得着从上帝而来的安慰，借着祷告他也得着从上帝而来的满足，这是人做不到的。弟兄姐妹，这是哈拿胜过苦情的秘诀。弟兄姐妹，当我们祷告完之后，我们要学像哈拿，祷告了就交托给主，该尽的责任就要尽，该做的事就要继续去做，就像哈拿一样，该吃饭就要吃。这个就是祷告之后我们可以重新站起来的力量。哈拿就是这样子。今天这个主日是大卫主日，主题是在数码时代兼顾信仰、家庭与宣教。弟兄姐妹，其实无论是在圣经旧约时代，或是现代，或是数码时代，其实都一样，都一样面对同样的情况，就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今天的这段的经文，撒母耳记的开场，我们就看到一个属灵暗淡的家庭，其实也代表着当时候的整个社会的情况。家有家的困难，社会有社会的困难，人在信仰上 有信仰的困难，这是连连相扣的影响。我们看以利加拿的家庭，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的属灵光景是如何。所谓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各家有各家的挑战，无论是在婚姻、亲子、婆媳，除了家，我们个人，我们个人有个人的难处。我们有的难处就像哈拿一样，是说不出来的，说不出来的苦，说了出来也没有人能够理解的苦。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要鼓励大家，我们要借着哈拿，我们要相信祷告是我们苦情的出路。圣经在彼得前书5:7说，你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因为他顾念我们。我要鼓励每一个家长成为祷告的父母。或许你因为担心孩子而苦，有吧？我相信有的。那我们就来祷告。你的祷告是你的家庭，是你的婚姻，是你孩子最好的祝福。基督教有很多伟大的属灵领袖，他们的背后都有祷告的母亲，就像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影响了整个基督教历史的伟大属灵领袖，他年轻的时候过着放纵情欲的生活，他的母亲的心是非常的痛苦，但是他没有因此放弃，他反而更加的恳切为孩子祷告，禁食祷告。终于奥古斯丁在他32岁的时候归信耶稣，他的母亲已经为他祷告了16年。奥古斯丁得救之后的第二年，他的母亲死了。他母亲在死前对奥古斯丁说，我儿啊，我的心已经满意，过去16年我一直为你流泪祷告，天父果真垂听我的祈求，现在我可以平安去见我的救主了，将来我们在荣耀的天家再会。另外一位就是约翰卫斯理，他是一名伟大的布道家，他一生讲道超过4万次，影响了全世界。他有10几个兄弟姐妹，其中几个也是当时候的著名教会领袖。为什么约翰卫斯理和他的兄弟姐妹们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这个也与他的母亲，敬虔的母亲有直接的关系。他有19个孩子，每天他仍然找时间祷告，每天不少于1个小时的祷告。很多人说很忙，我要忙工作，忙着照顾孩子，哪有时间祷告？很多人也说没有地方可以安静的祷告，他也没有特别的地方祷告。19个孩子，家里还有什么地方？但是祷告的时间一到，他会怎样？他用他的围裙就遮住他的脸，他的孩子们就知道了，不要打扰母亲，妈妈在祷告。这几位伟大属灵领袖背后是有一位祷告的母亲。所以各位坐在这里的母亲们，我要鼓励你，你担心孩子，你操心孩子，你为孩子流了多少的泪，今天我要跟你说，祷告，把你对孩子的担心以祷告交托，因为上帝顾念你，因为上帝顾念你。我妈妈在过世之前，我妈妈是每一天每一天都为家里的孩子孙子提名祷告，每一天。所以我觉得我是有福的。 我在确诊的时候，之前 COVID 的时候，我确诊，第一个打电话来给我的人是我的爸爸，当然我妈妈过世了，安息了，我爸爸就隔空，他在新山好 JB 打电话来为我祷告，这个对我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因为这是过去我妈妈会做的，现在是我的爸爸。所以在座的各位爸爸们，你知道你的祷告和你太太的祷告有什么不一样吗？对我来说，妈妈的祷告是温暖的，是温柔的，但是爸爸的祷告是力量，爸爸的祷告是保护，爸爸的祷告是安全感，这个对你的孩子是很重要的。所以各位做爸爸的，我也鼓励你主动的为你孩子祷告。今天的讲道没有三点，只有一点，吃苦和解，这一点就是祷告，很容易对不对？没有三点，一点就是祷告，虽然很容易，但是我们要去操练，听了上帝的话，我们要记在心里，活出来，让祷告成为你个人面对生活中的艰难的时候的出路，让祷告成为你家庭面对挑战面对冲突的时候的出路，因为上帝顾念你。我们一起读这节经文好不好？一起来，你们要把
一切留给上帝，因为他顾念。
好，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好吧？我们花一点的时间，我们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先来回应上帝。今天你听了上帝的话，上帝对你说话，这个时刻，我请你在你的座位向主来回应。我们向主来回应，因为我们的主顾念你，我们的主顾念我们。我们凭着信心来祷告。是的，慈悲的主，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也要像哈拿一样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倾诉我们心中的挣扎以及说不出来的苦。谢谢主，因为主你应许我们，你顾念我们，我们可以放心，我们可以安心的把一切的忧虑交托给主。主啊，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等候主，深信主你最美好的带领。我们谢谢主，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们。